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我现在刚昨天刚前天受领的那个心中心法，但是我现在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抽烟，抽了20多年了。这个对于抽烟这个问题，对于修法有没有影响？
当然不好，不要说修法，就是不修法也不好。你说不信佛，他不修法的人，他不，人家不都也戒了？人家都能戒，你这法是不能啊。
将有受持行见性之后，如何保认？
将有受持行是不是修行中心法的？
就是，
全都完成了吗？
没有完成，
打了多少了？
就是前面修到400多座之后断作了，就是最近刚开始修。
哦，又开始修了
啊。
啊！见性以后如果保证的话，你知道我看到你这个问题，我怎么想啊？你是认为你已经见性了，是吗？
我就是想说，他不是见性，就是不起妄念，两两分明，他那个依法都不立，那他保什么东西呢？就是说的见性保证的
不
话，他
是，
没有个东西可保。
说保证这个问题。都是见性后才能保证。你现在谈到保证的问题，并且你也说见性以后，你是不是有这个？你就是已经见性了，要不然的话，怎么有这样的问题呢？是吗？你是见性了吗？
就是体会到那种心境，他就是不起妄念后才那种心境，他不是没有断。
你用这种语言来证明你见性吗？
没
你不
有。
敢直接说你见性，不敢直接说，用这种语言来证明你是见性的。我这样跟你说话呀，好像也不是很客气，这样说话也不大好。但是呢，我只能说，你谈到保证的问题了。如果随随便便的，你就认为你那是见性，就保证你所谓见到那个，那大相径庭，那这彻底把你自己耽误了。我不愿意害你，我不想害你，你也别去误解。
我就是想问他那种状态，就是那种心境出现一次以后，过了几个月以后，他又出现一次，那种状态，就那种心境，就是他
就
就。
你这个问题，你还当问题了？这里人并不少，你说这个，我认为大家都听明白了。如果是有人听不明白，这200多人吧，如果有人听不明白，你说我没听明白，我是这200多人的一个，我没听明白他说啥，你说话，我认为你都听明白了，并且我还猜想你不会认为你这是见性，但他会认为，也就是大多数人都不会认为那是见性。要不然，你这个200多人一说话，你会认为不会有这种现象没有？你会认为那是见性不会？我主动问这个。现在关键问题不是如何保证的问题，是你为什么会认为你是见性？这是大问题。大性怎么能是见性呢？这开玩笑，这是哪会这样就是见性啊？就本本上说那个明白了就是见性，谁都能理解本本上说那个，没有一个不明白的，都见性了。
师兄不说话了。
哦，大家也都可以发挥。我看那个聊天区里都有发言的，嘿嘿。
我不知道说啥。季老师这么一说，我不知道说啥。
首先，我说你不知道说啥，我说首先你可以反驳我呀，你就说我没认为我见性啊，你为什么说我认为我见性啊？这也算句话。但是你不愿意说假话，就是你果然是认为你是见性的，当然你就不说了。
师兄没话了啊，没话了。那前面的姚广玉师兄的那个问题，我还有问题呢，师傅。姚广玉师兄前座的200多座，他是在座上可能体会到了，身心世界，就是身体，不知道他说的这种状态是不是身体已经化空了，然后那个。他可能出现这种境界的时候，他说他害怕，他不能适应这种情况，怎么办？是不是应该加
不
坐？
必害怕，没有必要害怕，也没必要误会，是好现象，但不要理会它的好。身心世界化空啊，是修行中的好现象，就是好也不理会，好吧？不要在意这个事啊。
姚广玉师兄，你要不要再开麦？好，师兄。再点一下话筒啊，师兄点话筒，自己开麦，好，再点一下。
啊，齐老师你好啊，我不是昨天的境界啊，嗯，因为身心化空呢，我在做上。
你的境界是个好境界。
啊，我知道，我不是
不要在意，不能
我不是啊，我不是在意这个，我是说我在坐下呢脱胎过三次，就是断开了，但是冒出来。
好境界都别在意了。
嗯，但是我想问的是，我冒出来。
哎呀，我跟你说，跟见性，我知道你要跟见性联系。我跟你说，它是什么关系？
不是不是，
在这种心态下比较容易见性，但是见性绝对不会是这种警戒，这个警戒绝对不会是见性。在这种见，在这种警戒这一种心态下，容易见性，就这种关系。
嗯，我知道齐老师，但是我要问的问题不是这个，我是说脱胎之后冒出来第一个念头，因为坐下时候我脱胎过至少是三次，然后冒出来第一个念头都是说我不适应，或者说我不接受，都是我怎么样，是这个样子。我想问一下，我的问题出在哪儿呢？
主要有个东西要接。
刚才好像卡一下，没听见齐老师。
师傅，您那没声音了。师傅话筒开着呢，但是没有声音了。
蓝牙没连接，现在说话听见听不见？
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
齐老师。
又可以了，嘿嘿嘿。
齐老师，你刚才回答的时候卡了一下，我没听清那个。
你说听我、哦、那当然，因为我这个坏了，我这个太坏了。
那我再重新描述下我的问题。
我说什么？我说，
嗯，
那个警戒绝对不是见性，只是在那种警戒那种心态下比较容易见性。
我知道，齐老师，我想问的问题不是见性的问题，我是说，在我脱胎之后。脱开之后的事儿，脱开之后，然后冒出来第一个念头都是说我不适应，或者说我
啥叫不适应啊？
就是因为平常都是有妄念的呀，你脱开之后没有妄念了，就是不适应呀，这是第一个妄念。这三次脱开之后，第一个妄念都是这个。
我这样，你是要适应吗？你说这个不适应干什么呀？
我们最终不就是要妄念？
那你认为不适应不正常吗？我不知道突然冒出个不适应干什么呀？
但是我想问，是不是我冒出来这三次，至少这三次冒出来第一个念头都有我的存在，是不是我只为一个表现？
没有这样想过，什么我天，那么多理论，你要不懂得啥是我执，反而更好。这个打什么妄想啊？别弄那么多理论了。
那齐老师，我这个问题
错了，以后再说。要是不错过，这就是个好机会。
这个我我还有一个问题。
不勉强你不错过，你错过就错过，有什么关系啊？
嗯嗯。
老错过。
他当然是了，这样我们就不会这么说话。如果不错过，
就是说我还有个问题想问齐老师。
不不，师兄，你先别着急，你就这个地方，你为啥你不在意呢？
这就是他错过的原因嘛。
因为我对明心见性不迷惑呀。
啊？
我对明心见性不迷惑呀。
你不正迷惑着呢吗？我听着你正在说迷惑话呢。
我还有个问题想问齐老师。
哎呀，又你不在意这个啊、你为啥
不在意？又错过了，就这老是错过了。
不是呵呵，因为我对
老人的书你看没看过？
我看过。
你看到哪些书啊？
好吧，以老人的书为准吧，咱们说的都不为准，我说的也不为准，好吧，这样。
不是齐老师，因为我在摆坐的时候，第二轮的时候，我脱胎过两次，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已经上座来，我就是讲课的时候我已经咨询过齐老师这件事了，所以我对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我没有什么太多的疑惑了。
你说这个话意思就是这，你不怀疑了，你就是见性的，是这个意思吗？你不敢直说，用这种语言说，不必绕着，直说吧。
我不想这么说，但是。
不想这么说就这个意思，咱不想这么说。
啊，对对对，是这意思。但是呢，后来呢，我就觉得出问题了。
这还不如直说好呢，反而更有害。
但是后来呢，我就出问题了。我想描述一下我的状况。
肯定出问题，因为你误解了。
嗯。
咋会不出问题啊？有心可见吗？
没有，他实相无相呀。
就像这种语言，书上说的，你背的再多也没用。又冒出了实相无相那么多事，好吧，好吧，
那我把我的问题 表述完吧，好吗，齐老师？
好，说完好。
然后那一段时间呢，我觉得我们修法不就为了明心见性吗？然后我就觉得我见性了，就是这期生命结束之后，就可以随愿力往生兜率内院了，我就觉得很开心。
这就叫见性，你不知道当时见性吧？你讲着啊，这就以后随愿力往兜率内院了，这就是见性。
不是说见性之后的事儿吗？不是齐老师，
看看原来老人怎么讲的，这就是明心见性。
那我知道老人讲的是一念断处嘛，了了分明的灵知自性嘛，比如说我、
这个论的你现在你就会讲的这个是吗？你找找里头讲这个了没有？你找找，你都没有仔细读书啊，你就是你从论的明心见性这本书里头找找有你说这个话没有啊，你都没看啊，你这什么就是猜想的吧，你都不是从书里真看到没有，真看到有，你就并不是从书里看到有，你是从别的老人的开始里看到有这个话，你没有在元音老人六人民这个书里你没有看到，我没猜错，你我说你没看这个书没猜错吧，
我
不知道有这个说法吗？
但是里面不就那五条吗？六人民心见性那五条吗？
六人民心见性这本书里有你说这个话吗？我不是说老人别的开始，别的开始里有的，就是不是在这本书里，是在别的地方
啊、略论里应该是没有，
你找找啊，你找找有没有啊，找找。
但是我难道我是认到了影子了吗？
认到啥？
认到了影子啊。
什么影子啊？没有说过影子的事，我也不懂啥是影子，说啥影子，根本就说根本就相干的事。
齐老师他的意思肯定说他认了光影，他是讲这个吧？
对，我确实是这个意思。
啥光影也谈不上光影。
那我们在做上修行的时候，脱开了，一念不就是？
好机会来了，脱开了，好机会来了，不等于脱开就是见性。
那你回光一照不就是了吗？
天哪，这都是本本上的话，行吧，好吧。哎呀，
我现在。怎么有点懵了呢？
对呀、你除了背书，再也说不像了。都是书上的话，除了背书，你就说不像了。哎，好吧。
啊、那好吧。啊，好，谢谢齐老师。好，我下麦了，齐老师。
哎，你没有问题吧？你刚不还有一个问题吗，师兄？
还有个问题，佳作的问题，我跟那个智胡师兄已经讨论完了，我已经明白了。
为什么要加注啊？你前面说那个话。
加注是啥意思？我这次说一下这咋回事。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脱开之后冒出来第一个妄念都是以我，都是有我的存在，都是以我开始的，我想是不是我应该加注了，我是这个问题。
下座就无我了，这什么逻辑啊？下座能无我？这是啥思想呢？这咋想到这儿能下座呢？
哎呀，真是。
实际上明心见性不就是一个不可得吗？齐老师。
明心见性你看看元音老人怎么说的，我说。你自己在那不是不可得吗？那不是什么什么吗？这传播你自己传播，他就是有点，就是好像有点沾边也是似是而非的啊。你看看老人怎么说的。你都不去看看呢、不去看看祖师的开始啊，自己在那琢磨，那能是吗？
其实呢，我在摆坐的时候，哎呀，其实那时候我没什么疑惑，那时候我脱开的时候，我就问过齐老师了，齐老师，你当时对我说的是懒人现前，我不认可，当时你是这样评价的。
那个时候你不认可，我当然那么说话。现在你要认可，我就现在当然这样说话。认可不认可不都是戏论吗？见性跟这毫不相干，跟你的认可跟你不认可都不相干，你就没有梦见啥是见性。
那我问题出在哪儿呢，齐老师？
着相嘛，你看看着相嘛，这不可能不着相，离不开着相，就这。
以前呢，我读那个就是六论明心见性的第五条的时候，说真心无助。然后我就始终都不理解，还有即使想打球子我都不理解，怎么理解我都理解不上去。然后通过做上那种境界之后，我就不需要理解，我直接就可以契入到 直接就可以弃入进去了。
很好很好，好吧。
第五条是归无所得了。
对，说得好，第五条是归无所得。看看是不是，你翻开看看是不是归无所得。你说的第五条我都觉得很奇怪。
是。第一条还没对上了。
翻开看看就知道了啊、哦。
好吧，我再看一眼，嗯。
好吧好吧。
嗯，好，谢谢老师，好，我想买了。
第一条，民心虚妄不可得，就像狂心见真性矣。体会不，如果真的师兄，你要认为自己已经到那儿了，你不是体会，那这个很贴切的呢，主持的这个描述啊。
嗯，其实，哎呀，这些一看也都懂。我在说一下我后面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认为我明心见性了，然后。
哎，你这个说话比较直接。
对，然后
这说的比较直接。
然后过了一个月吧，我突然一下我就懵了，然后我就不知道什么是明心见性了，我就懵了，我到底什么是明心见性呢？然后我又把这些就把六论又拿出来，这五条挨个对，然后看一些开始一看还都懂，然后后来我就把明心见性这事儿我就搁下了，我就不提这事儿了。
对，刚才我是不是问过你这打千座的情况？我问过你没有？我现在又记不得了。我
每天千座200多座，
不知道谁的事给击穿了啊？问过你这个没有？
啊，齐老师，我现在千座200多座。
啊，能坚持到底不能？
能，这肯定得。
先拿坚持到底再讨论，好吧？咱这先不说这事了，换人了。
嗯，好，谢谢齐老师，好，下次
讨论，好，
好，嗯，好，下次我下麦了，好，谢谢李华师兄。
好的。刚才有师兄在问什么是正知见，
这个好像他叫幼儿园会议是不是？略说一下之间证
啊，对，
我总觉得像这种问题不好回答，这咋解释啊？这一下之间证，这一下就应该知道是咋回事，就是要是这不知道，我不知道咋解释。你们现在能不能说说之间证，能不能说说我听，我解释不了这种事，就像这种语言，什么叫知见证，还有什么叫别名关照，像这些我都解释不了。
我想问一下，就是绵密关照啊，就是是指的是坐下我继续的就是持咒，然后把万念归于一咒当中，还是就是说关照我？
你不知道啥叫关照，看来是不是不知道啥是关照啊？
关照是知道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关照，方法是什么？
那不还是不知道啥是关照啊？
啊，
关照就是个这是个行为啊，不是个名词解释，不是个理论，不是个理论，不用在理论上说关照，它是个行为，关照是个行为。那你说不知道啥是关照，就是不知道怎么做，那就不知道啥是关照。
嗯，好。请老师指点。
那个不有一本书叫《如何关照》吗？你有没有这个书啊？如何关照？有没有？
有那个。
有，你就那里头老人开始都在那里头。你看老人这么说的，反复读这本书，一定会知道啥是关照的啊。也一定会知道应该怎么做去关照，也一定会知道。多看那个书吧哈。
好。
那都是老人开始，咱们听老人的。
嗯，好的。然后那个就是坐上的话，现在就是还是会有念头不断的冒出来。
我们说不理会他冒不冒，只管吃咒。他冒他的，你吃你的咒。
然后就是
也不看着他是不是冒出来，不在意，不去看他是不是冒出来，就这个意思。不去看他，不关心这个事儿。只关心一件事，就是吃咒，好吧？
哦，反正就是冒出来了，我就吃咒，对吧？
那不还是关心吗？根本就不理会，不去理会冒不冒的事儿，只管一样，只理会一样事儿，就是持咒，别的事儿一概不关心。
哎，他老是自己出来。
你不是还在关心吗？不关心他出不出来。
不关心他出不出来，就是
持咒。这个我再告诉你，这样看看你能不能转转头，一直不转头，看看能不能转转头。出来没坏处，不出也没好处，能转头不能？出来有什么坏处啊？ 不出有什么坏好处啊，都没有，别理会，别理他了，不理会他，只管吃住吧啊。
好嘞，谢谢老师。那我先下麦，感恩老师。
好的，王静峰师兄请开麦。好，师兄再点一下话筒。
哎，齐老师好。
你好。
齐老师，我也没什么问题，我就是这两天我看那个楞严要解，看的这正好看这，就说我看这个正好跟前两天有师兄问那个因果的，因果就说说一个普通人杀一个罗汉的因果，正好我看这个楞严要解正好这经上提到这个了，我想给读一下行吗？
你能考过来不能？那你
考
考过来
说，对，考过来也成，我照一下，我得。
对呀、啊，拍个照片往这一贴子就看见了。
我看看我能照过去吗？我看看，就是在我照的时候，我先说一下，就是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公案来，但是那公案我记不全了，我记着有这么一公案，就是记不全了，就是释迦牟尼佛举这么一例子，就说。我送就是你送的礼，如果对方不接受，这礼还去哪儿？就是说，好像也讲的是因果的故事，也讲的是因果，不知道这公案不全，我记不全了，不知道哪师兄知道？
我没有印象，送礼的事没有印象。
不是他
没有印象，谁说说吧？
啊，不知道哪师兄看看有没有知道的？
我。你说这公案我有一个印象，说是一个外道去佛那里，然后他就去那个骂佛，然后就是一直在骂，然后佛就在那儿不反，然后连骂了几天，然后那个佛一直不反，后来他就骂了，然后他就问佛说，你那个你为什么不就是不反应嘛，然后佛就跟他说，假如说你去一个人家送礼，如果对方不收，那么会怎么样？然后那个外道说，那可能我要自己带回去了。我印象中是这么个公案。
对，这应该就我觉得这个应该跟因果就有关系。
你解释解释跟因果的关系，我听听。
这个他抛出，就是说，所谓他，比如说他骂他这因。比如说对方不接受，所谓对方不接受，对方不接受，咱就是说我就是说从这个，因为我就是念这个，就是说这个楞严经那也可以这么说嘛，就是楞严经我给读一下，我刚才没发，我不会发，我照下来会发，就是我给您读一下吧，这叫乔凡。波提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有口业于过气绝，轻怒沙门，世世生生有牛丝病吧，这念丝吗？我不太一口一丝。他这个轻怒沙门，这后边就是开始说的是顶礼佛足对佛说，我过去是造下轻慢沙门的口业，感到生生世世反觉的毛病，这里的口业指的就是乔凡波提在过去是见到一位没有牙齿的老比丘吃东西很慢，括号这位老比丘已证得阿罗汉果，就讥笑他吃东西好像牛吃草一样，因此造下口业。所以说他因为说这个老比丘跟牛吃草，这个因为他是已经证了阿罗汉，他就所以说他就正好跟释迦牟尼佛说这个他送礼我不收，这个正好相同。因为什么，罗汉肯定不着了，就跟说完了，你说什么我肯定也不在意了，就是那意思。所以说他造下来的就是好几世的得牛丝病，就跟那什么似的，这就是这意思，就是说你要让我解释，我解释不清楚。但是通过这个公案来说，就是 他不着肯定这理肯定就是说他还是落，就跟说白他肯定落，我感觉还更重。还有一个这儿还有一个就是我念一段吧，就念一句吧，我出定后顿觉心痛，如水佛遭尾害鬼。这会儿这有个我念一下开示啊，就是舍利弗于什么山入定时，有尾害父害两鬼经过，父害对尾害说，我想用拳头打舍利弗，尾害劝他不要打，父害不听，尾害见劝赌无用就转身离去，父害用拳头打舍利弗的头，舍利弗固定后觉得头痛，问佛原因，佛告诉他，因为父害鬼用拳头打你的头，所以你会头痛，这个鬼力量非常大，如果他用手打须弥山，须弥山也会裂成两半，因此你有金刚三昧之力，所以才不被他所害。父害鬼因打阿罗汉造事业报，所以坠入阿比地狱。就是从这个两段就是说可以看出，不管罗汉着不着，就是说他都要遭到果报的，就是说何况杀阿罗汉就更甭说了。就是我感觉就是还有跟上面就是我就是说那个那说的那个就是说送礼那个，其实那就是因果，那就是因果，应该就是因果关系。就是他那个送礼不收指的就是罗汉，说白了咱普通人肯定就收了，就是这我这么理解，不知道对不对齐老师。
也可以这么理解吧，咱不说对不对，你这样理解他没有违背经理经的这个经理所说的意思，不说对错，只说你这个理解没有问题的。
重不是说我感觉比普通人还受的还要重。
你说的
您说什么我没听见。
我说什么比普通人重啥意思，没听懂你的意思。
不是就受的果吧，我说受的果吧。
谁是啥普通，普通人指的谁啊，谁是普通人呢、啊、谁不是普通人。
不是就是说我那意思就是双方如果是普通人，就是因果关系要比你受就是说伤阿罗汉
那肯定的，那还用说？你伤害阿罗汉，罪当然很大。
对对对，所以说上面那个我也忘了上，就是前两天那个师兄说，好像他说就是普通人杀罗汉是问的是受什么果报，还是说不受果报？因为阿罗汉就跟那意思就跟他不往心里去，或者不是
他不往心里去是他的事儿。你受果报，他跟他往心里去不受心里去没有什么关系。
对对对，
他就是不往心里去，你照样让你受一个果报。那不是阿罗汉给你的果报，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果报，跟阿罗汉没关系。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对对对。齐老师，没问题了，我就想说这事儿，因为我记前两天好像正好这聊这个问题，我正好看到这儿。谢谢齐老师，我没问题了。谢谢齐老师。李华师兄，我关麦了啊。
好的，师兄。汪红平师兄可以开麦了。
李华师兄好，齐老师好。
您好。
齐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在家里打坐啊，就是每次打坐之前都给祖师上一炷香，然后再打坐。然后今天由于那个工作调动到外地，然后就带了祖师像，然后没有带那个香炉和香，我想供一杯茶行不行？
行，心里有，心里上香了，心香一半吧。
好的好的，就这一个问题。好，谢谢秦老师。那个没有别的问题。
我仅仅对于自己说，不对别人说。别人不要参考我跟他说这个话。
嗯，好的，感谢老师。好，谢谢李华师兄。
因为别人打坐的时候未必都上一支香。
嗯，
不上香就不能打了，不见得。
对对，
所以别人不要参考。
好的。
好的，柳华师兄，谢谢老师，那我关麦了，谢谢。
好，黄运斌师兄，请开麦。
柳华师兄好，师傅好。
您好。
师傅，我想问一下，其实这个人今生想这个彻了生死，也不是太很容易，是不是师傅？假设
你们这么说话，也可能很容易。一，百草愁上西来意。
你看师傅，白天嘛，遇到什么境界，什么样的各种人事物境，都能就是不着相的。但是在梦中，就是做个梦，就发现就是醒来以后，能想见这个梦，就发现自己就着相了。就是说这梦中这种，这种自己的这种意识在活动的话，还没有定力能够做主，本来也没个主可做，但是就是说这在梦中还着相，有个梦境还立马就着相去。就是说你看梦是小昏迷，等这个四大分解的时候是大昏迷，那个小昏迷就着相，何况大昏迷。就想今生就是想撤了这个生死。
那你就静心修行呗，别急躁啊，达不到那种程度，梦里还做不得主，你急躁也还是做不得。你说你急怎么能做得主了？梦里也这样的。
对呀，是的，就是说还是好好用功，好好修。
对呀，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说法呀？除了好好用功，还说说别的还有什么用啊？
是的。
这你也知道啊，这个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不用我说你也知道。
这是今生也是莫大的福报，能够遇到师父，遇到心轮心法，感恩师父，感恩心轮心法，感恩那个君力三代祖师，谢谢师兄们，感恩师父。我的问题完了，谢谢师父。另外师兄，我的问题完了。
好的，师兄。其他师兄有问题，请尽快开麦啊。刚才好像有好几位师兄举手了，师兄们手又放下去了哈。是点错了还是？如果师兄们有问题，现在尽快排麦啊！现在是没有人举手，也没有排麦。师兄们，如果在徐丽丽师兄好。师兄请开麦。
师兄好，师父好。是这样。您好。是刚才那个王静峰师兄他说的那个就是因果呀。他说的是好像就是讲的因果，就是说那个一个人如果要是说伤害阿罗汉的话，他比伤害普通人的果报要重。我其实想到
一定会是要重。
对，对，然后我突然就想到，确实前几天，是应该是上礼拜的时候，就是答疑的时候，有位师兄说，就是比如说他说的因果的这个问题，说有个人如果杀了人，会不会一定要受到果报？当时我当时按照。师傅您的那个就是解释我理解错了，就是说如果他杀的是那个修行的人的话，那修行人不与他就是计较嘛，就他可能就不
会。对他计较是对他计较，他自己还是会有果报，就是被伤害了不计较，他也逃不了那个果。
对对对，但当时我理解应该是我理解错了，是我认为如果修行人不与他计较，他可能就不会受伤害修行人这果报，但是刚才王清峰师兄讲的这个，我认为是我错了，是实际上他自己还要遭受他这个行为的果报，对吧，师父？
当然，他都在他自心呐、当然是他咋会不着果报啊？咋会？
对，不会因为修行人不与他计较，他好像这个
计较是修行人的事，不是他的事，他遭果报是他自己，在他自己那，他必然受果。
对，所以我 我重新讲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那天应该是我理解错了。正好是王清峰，刚才王清峰师兄他讲的应该就是说的那天说的这个事儿。嗯，所以我就回应一下，应该是我理解错了。嗯，那我没有别的问题，师父。嗯，
我
好的。
哎，齐老师你好。
啊，你好。
关于这个因缘果报这个，你看我这个有点看法，你看有没有道理？我想给您汇报汇报。
啊，好吧好吧，讲吧。
就是说你看这个他们这个杀生吧，杀生处了，比方说说的这个人这个报复他不报复的，你比方说国法不容，还有这个护法过去这个
不是说法不容，不是说法不容。
啊，
不是说法不容，不是说法不容，是因果。
哦，啊，是因果。
对
呀，啊，不是国法嘛？国法。
啊，国法。国法，国法。
哎，对对，国法。你比如说，这个那个或者修行人或者那个人已经去世了，他可能没有来得及报复的。但是国法不容啊，国法这是公诉法律，国法也要这个判他刑，这也是属于这个。这因缘果报的一部分呢，或者说，
这个要说因果，这么说，在国法上，谁触犯国法是因，被国法惩罚是果，这是这样的因果，跟原来那个张三杀李四跟李四没关系，国法不容张三，是张三触犯了国法，跟李四没关系，他们的因果还是他们自己解决，也就是说。这个因果呀，个体的因果还是个体去解决，国法的因果不是个体的，这是群体的，你个人违反了群体，群体就对你惩罚，这属于这一类，这也是因果，触犯国法是因，受国法惩罚是果。
啊，对，你这说的更准确一点，你这说的更准确，就是说这也是一种这个虽然不是说那一条，但是他
解决不了李四了这个事儿，这个解决不了李四了这个事儿。
啊，对对对对，对。但是他干了坏事，他容易引起这种各种，比方说，他有时候护法不容啊，是吧？有时候他干的事儿，这个他杀阿罗汉或者杀这个圣人，这个人神共愤，这他这个叫什么堕了地狱，千生千死啊，是这。我觉得这个好像这。
这跟国法没有关系，这是又一个事儿。国法不不就是他触犯国法，国法惩罚他，那是他边的因果。
啊，
这边他杀人这边这他们之间这个因果，
他们之间的
因果。
对，但是因缘果报这个就是说你干就是这人吧，这个人干了坏事，他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叫是。这个惩罚也好，这种刑事也好，
这不是应该的吗？
啊，对啊，是应该的，是应该的。这受的损失是多方面的。
对啊，是啊，是啊。
嗯，
本就是多方面的。
对，
本来就没有啥，都不是孤立的，本来都是。
对，就是多方面的，很复杂的，而且这为什么这个杀阿罗汉受的果报更大呀？那是可能是就是人神共愤，而且。他需要更大的这个恶心，或者他一般人都不应该起这种心来，他反而能起来，他肯定是会受更大的这个果报，是吧？
当然是，当然。
行，其他没了，我就说这些啊。
好的。
啊，我想卖。
哎，好，师兄。刚刚好像是不是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啊？师兄清静，师兄方便开麦吗？清静师兄。哦，不在线了是吧？签作245座也没见字，不能心念耳闻。
他这个早就在这挂着了，我看他是一种描述，并没有提问题。他把他的事一说，然后我夸夸其谈，跟别咕噜咕噜说半天，这好吗？这是干啥的？他没有什么问题，这个人，别那个啥，别认为他是有问题了，好吧？他是告诉我们他的情况的。他也告诉了我们，也知道了，完事好了。
刚才听到齐老师，能从在这里边能听到齐老师
讲法，我刚才有点激动，有点紧张。嗯，刚才说了一半是说因为那个，我说我有一个那个那些不好的习惯的这个问题，然后说到一半刚才来了个小动物生病了，然后我就刚处理完。那个问题就不谈了，我能明白老师说的，我能理解。其实就是心没有空，心空了就不去做这些事儿了。但是老师你看，我认为我听到过一句话，是觉者以心生虑，修者以虑生心。但是我想如果我在真正要是心空了的话，这些包括吃肉啊，还有一些什么的一些不良的习惯可能都会去除的。我对自己有信心，我会慢慢去做。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齐老师。就是佛陀的拈花微笑和这个我在这个荷叶上看到一滴水在这个荷叶上滚动，他们道理是一样的吗？
听不懂你说的话。
就是
什么道理啊？咋个道理一样啊？你讲讲一样的道理我听听。
他们的这个所表示的这个义理可以理解是
表示义理，那个荷叶滚动你给我说说表示什么义理我听听。他表示什么义理了吗？
都是一种表法的一个现象。
表就是这个水珠在荷叶滚动表什么法我听听。他表法了吗？
我觉得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个水珠吧就好比这个一个妄念吧，念头。然后我这个水珠没有和荷叶粘着在一起。
这是你想的呀，是这个荷叶表示的呀。
这是我想的。
对呀，你哪能说那是荷叶表示的呢？那不是你想出来的吗？
我就通过这个现象，我就好像我理解佛法就是应该这样去修持。这个水珠就像念头一样在这滚来滚去，我们心不被这些念头所染着，就不和这个水珠粘着到一起了，
自己把自己绕晕了这样。
联系的不好就自己把自己绕晕了，如果能联系的好当然越来越明晰越来越清楚。他这个联系我觉得我们都觉得都把我们都绕晕了，他不要说的。
那可能是我还是理解的比较浅。有的，因为我看到这个，因为这是我在一次公园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这个现象，我就把这个水珠放到这荷叶上的时候，它在这滚动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佛陀拈花的那个场景。
这咋能联系上呢？很奇怪。
我就比如这个佛陀手中的花，我就认为它就是在荷叶上的这个水珠。
我给你比喻一下，我让老师指正一下，你听一下。你说荷叶上面呢滚了一个水珠，这个就好比是心不着境的人，他做每一件事都不着相，每一件事啊，每一个境界就好比这个荷叶，然后你这个心就好比这个水珠，不沾一尘，不染一物。老师对不对？
对，要
这样
这个水珠
有道理，我听着有道理。您这就是这个比喻或者啥，是好像这个比喻，这样比喻很妙，有道理。
然后我和禅宗的一些公案，还有这个空拳把空手把锄头，我感觉好像好像都是能联系到一起的。
这咋联系的？这是
这个锄头吧？比如说我们凡夫可能就是说紧握锄头，跟这个事情粘着在一起，牢牢的抓紧。但是在修行的人的话应该是空手去。
那还说你用空手大解释啊？
你把你一整句
我把锄头用空手大解释，
你把四句都说出来。
老师，空手我认为就是我们就是应该修这颗不着境的心，不和任何事情粘着在一起。手不是去紧握这个锄头， 而是去空手去握着这个。
人家不是那个意思，人家说空手把锄头，这就是矛盾的，根本不可能的事。还有步行骑水牛，到底是步行啊，到底是骑水牛啊？还有桥从人上过，是人从桥上过，桥从人上过呀、啊？还桥流、
人从桥上过，
那不是话吗？你想象的，不是人家原意，不是人家原来的意思，这是你的想象。
你不要一文结义。
都没有，
不是，
他都不是一文解义，他是
不是一文解义？
他都硬是按照他的方法去理解别人说的话，并且你理解后道理的、人家就不是表达这个意思。
思维心太活跃了，就是。
可能我陷入这个理里边了。
没有，人家讲的不是
理解错了，
没有见到理的、你根本就不知道人家说的是什么。人家表是在表达不可能，空手怎么能挖出头啊？空手和把锄都是矛盾的，不可能是一块的。还有步行骑水牛，那能行吗？还有桥从人上过，你见过吗？还桥流水不流，有这事吗？他说的是不可能。
老师，我相信可以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
人家不跟你相，跟你那个相信也不是一回事。你相信你的，人家说人家的。
因为我
人家那个是表达你的意思，人家表达的不是你理解的那意思。
但是我通过主持这种寄送里边，我看到了一个修行的方法。
哎呀，真能打妄想，好啊好啊好啊！
我想说句话，你师兄是不是在修心中心的？心中心有自己的修行方法啊，你可以就从这个是旁敲侧击去帮助你开悟也好，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当成你的主业啊。你应该是去打坐持咒念那个持咒的结印的呀，是吧？我们修心的心有自己的这么好的方法，还有做下关照，对不对？我们往这个方面去用功，你要是说就有的闲工夫再可以干点这个事情，挺好的。你老在这琢磨这个，你把自己的主业都丢了，饭碗都丢了，是不是？
但是这些理我们应该需要掌握的，需要明白的。
哎，你错了、
说一定要去掌握
应该是打坐，
对不对？哎。
现在这些你已经影响到你了，你自己瞎解释，知道吧？应该换下这些书。
修佛法真不要。
嗯。
现在就有一大批人比我们人多得多，都是说号称是学禅的，他们在那弄了一大堆事儿，都这一类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我就是，老师说的对，老师比说的对。
真是这一类。
我开始就是修禅的。
自己好一大批人呢。这一批人比学新东西那还多呢，号称就号称我们是学禅的，号称禅的，
对，
其福反成毒也。
你现在遇到这心中心法，现在善坐，善坐以后啊，好好的持咒，啊，心念耳闻，你慢慢的打开，你就懂了这些说的是什么，不是你理解成了，
不能靠理解，
对呀、啊。理解，
但是也
就是理解错了，你告诉你。
那老师，你说我是去理解还是不去理解？
不去理解。
嗯。
不去琢磨这些事。
不理解都扔掉，不去琢磨。老是念佛求往生也好，老是打坐求开悟也好，不好。不去理解了。
死心塌地的善坐啊，只管持咒，心念耳闻，死心塌地，老老实实。
嗯。那如果不在理上去琢磨的话，那这些经典，比如说六祖坛经啊，还有楞严经，
心越琢磨离这些经典越远，就是为了学经也不能这么琢磨。你这一琢磨，那佛说的还算不算了？六祖说的算不算了？是你琢磨的算的，是六祖说的算？慎悟心
是
无一不可。
可是老师，我笨想法想啊，如果我不去琢磨的话，我更不明白祖师的。想告诉我们什么？
不对，不去琢磨才能明白。你要我扔掉它看看，能不能明白？
都换一下，对，
就去看经学经，看看能不能明白。
就是，
别认为你考虑的对，经里说的才对，你看看能不能明白？
那比如说我在看《金刚经》的时候，我就不理解经义吗？然后就是按照经
不理解经义，找一本能理解经义的经看呢、啊，《六祖坛经》就容易理解一些。
对，我学习六祖坛经也有3年时间了，一直都在看。
哎，那怎么你这个习惯还断不了啊？还在琢磨。
嗯，
六 个左膝关节该断了。
没有实修嘛？
没有实修，因为我刚学习心路心法，我觉
得你这个原理说的一针见血。
啊、嗯，一针见血，都是在弥散去琢磨。
让绕。
对对对。
缺乏实修是不可以的，老实打坐吧。
嗯，就像正道歌里边那一话，有时候我就想说，就是说给我自己一样，入海算沙，徒自困。
对，
嗯，
手拉珍宝有何意啊？
嗯，
林娜老师给你指指一下，当下就能见性。
让他实修吧。
其实就是缺少实修，我明白老师说的。说的这个道理，我懂，我听得懂。
你不是修心灵心法的吗？不是吧？
刚灌顶。
我刚灌顶，老师。
好了，老师，咱们先走啊，打完先走，我们再讨论。
嗯，好好。
月落石相见。
以后再有实修上的问题，我再请教齐老师。
这个打完先走以后再来，好吧？
谢谢老师。
打前奏的过程中不考虑那些事了，断掉你所有的想法。不考虑了，
好，
打完再说，打完我们再讨论。
先做再相见，
先做后相见，
先做后相见，
好，
啊，月落石相见，老师，
好，谢谢老师开始，谢谢老师。
好，罗超师兄，请开麦。
你好，
你好，
齐老师好，各位老师好，各位师兄们好。我是初学的，我中秋去灌顶，然后去千座。但是在千座之前，我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在打坐的时候出现一种状况，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避免。第一次出现是这样子的，头会转，它自己转，就是不是这个肉体的头转。因为那时候我闭着眼嘛，就以为是肉体的这个头在往左边转，而且转的幅度特别大，感觉都要转到360度了。然后我就睁开眼睛，它还是继续转。睁开眼睛过后，它一点都不会停止，反而有加重的现象，我就下坐了。还有一次是我打坐的时候，身体会发特别热，那种热跟就坐在火边那种一样，就是特别烧烫，然后我就也就不敢打坐了。然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在路上的时候，那心脏的那个位置好像有一颗炸弹炸开，然后一股热量，然后就一直贯穿全身。然后过后我就再也没打坐了，我就说等着老师有机会我再打。然后这次我就买了一套书叫佛法修正心要，是老人的书，然后才知道心中心法，然后才联系到老师，然后中秋去灌顶。所以今天晚上刚好有这么好的机会来参加这个会议，我本来是没问题，我就想静静听一下，然后后来我想一下，我打坐可能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难避免，怎么去，挺恐怖的。
不会的，
因为我也是刚学。
不会的。
不会哈、
啊，讨论吧，不会出现。
啊，行，好的，那我就没问题了。
在做修心弄心法的过程中不会出现。啊，你要是出现了，我们再来说，在这儿说，好吧？
行，好的，老师。
出现了，你放心吧。
那我就不担心了。好的，谢谢齐老师，谢谢老师们，谢谢。那我下了。
好的，时间过得很快啊，现在已经到9点钟了，师兄们还有没有问题？赵雨桐师兄，师兄在
举手。师兄，
好啦，
我没举手呀，叫我啥事儿啊？我听着呢。
看，你看那个屏幕啊，屏幕上。有一个问题啊，是你提的
啊、哦，对对对，因为我就随便在底下聊天的，确实刚才有人问那个杀人因果什么的，所以这因为大家想到的都是杀人是为了我自己 才去杀人，我为了我自己满足我自己的贪嗔痴啊，这些东西才我不高兴了我才要把人杀掉。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我杀人我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我为了我的祖国，我为了别人，我为了保护大家而杀人，那就是另外一种因果果报嘛。
这个你就不能说是因果什么，因为什么呢，你不是你自己要负责的，这是共业，可以这么说，共业是大家共同的造的杀业，
对对对，
不是让你自己负责的，是大家共同承担的，当然是因
果，
大家共同承担，你不在大家里边吧，不过不能由你一个人承担。
对对对，就比如说因为因果果报嘛，我们这一世，比如说我们不可能只轮回了一世，而是千千万万世，那我们也不知道是在哪一世做了什么，我们这一辈子不记得了，也许某一世我们真的是因为
不是你记得才报，不记得不报，没有这个规律，不管你记得不记得，
都会
报。
对对对对，那也有可能说我们就恰好遇到了上一世，比如说我是一个战士，我把那个人杀了，然后这一世又遇到他了，他就过来，但是这也不能赖我呀，我是为了保护祖国呀。
对呀、啊，所以说不由你自己承担，他也不是他个人的事，他也是一群人的事，群体的因果不由你们，不由他，你和他这个个人和你这个个人不由你们来承担。
嗯，是的，比如说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那种环境空气的环境质量吧。那有的地儿就很清澈，空气很清澈，有的地儿就很雾霾，这也属于共业吧。共业造成的。
正好正是共业不同造成的。正好这就是有共业不同造成的。
对。其实我没啥问题，我想随便聊聊。
好的，没问题啊。
对对。谢谢老师，谢谢李华。
好，好的，好，师兄们看看，今天晚上我们还有没有着急的问题，或者是漏掉的问题？如果没有，如果今天晚上没有问题了，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再见啊。
还有一个。
哦，好，唐春晖。
唐春晖，你看看，新念新闻的区别。我不了解唐春晖的情况。
师兄，你能开麦吗？
是修心中心法的吗？完成迁度了没有？打坐打到什么情况了？我得了解了解你的情况。是新密弟子吗？先了解一下情况。谁了解？就是不是他本人说话，别的人认识他，了解的情况也可以。告诉我知道的情况了也可以。就是说别人知道的也可以告诉我，是这个意思啊。也行，主要是我要对他有个了解，我不了解他的情况。
师傅，我告诉他一下，让他开麦啊。师兄您点一下话筒，需要根据手机的提示把话筒打开。唐师兄，唐春晖师兄在不在这会儿？唐春晖师兄在不在？如果在的话，师兄您刚刚既然能打字，您打个一。然后也好清楚您在还是不在啊，现在但师傅在等您回复呢，因为您刚才留的那个言在啊，那您能打开吗？话筒能点开吗？现在您屏幕左下方有那个话筒的那个图标，您点一下这个话筒。那样子师兄应该是刚刚开始入门啊。
这个师兄他在呢，看着，但是他那个没有麦克风，是不是在用的别的那个用这个喇叭或者麦克风？
打字也可以啊，这问题不复杂，打字都可以说一下。
对，直接打字吧。
打了几个字就说明了他的情况。我了解的情况并不是也很复杂，要说很多话，很简单的问题，打几个打不多的字就说明了嘛。打字也可以，不一定非要拿麦说。
开不了麦，因为您那个话筒是这样的，它应该是进会议室的时候那个默认开启话筒，您把那个地方是关了，所以现在您应该是能看到一个话筒的图标，您点一下这个话筒， 然后手机会给您弹一个提示，根据提示把手机跟话筒打开，您就可以了。我们师兄都是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话筒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您打字吧，开不了话筒打字也可以啊。
他打字了，他刚开始打百坐。
哦，刚开始打百坐。师父，他刚刚开始打百坐，搞不清默念、金刚念、心念、心闻。
哦，是这样。我为什么要了解个情况？我看看他是从哪儿来的呀、啊？这些名字，特别像金刚念都没这个词啊。我们说的是金刚尺啊，你说的金刚念跟金刚尺是一回事吗？还有什么心念新闻？我们讲的心念耳闻呢？当然耳朵不会闻是新闻了、啊，怎么直接说了个新闻，就语言习惯就不相同？我是就因为这个，我问他这是不是修行的，是了解的，他是什么要这些区别？我说可能是什么区别呀、啊？这怎么区啥区别、啊？默念这个是口念，心念不是口念，这个。就区别这一个吧，别的都不去区别了。说心念就是为了区别于口念，区别于那个默念，默念是口念，别的不说区别了，别的不讲了。他能听见不能？听到没有？
他肯定听到了。
那好吧，你刚肯定能听到了，他自己说没听到就没办法了。
他说他明白了。
明白了。
嗯，好，师兄们看看今天晚上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如果暂时没问题了，那我们就跟师父再见啊。今天晚上答疑就到这儿结束。师父再见。
师父再见。